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说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已经跟我们以往的那个传统的年代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落差了。以前呢，可能我们大家都会讲说，哦，我们一定要就是很努力的读书，然后呢，或者是只是学一些字面上的这个知识。但现在呢，来到了一个科技时代呢，好像似乎真的我们跟 AI 呢是完全离不开的。所以到底 AI 热，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更好的生存呢，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 Soul Digital 的这个创办人，也是 Luni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的。我们欢迎 Luni。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Luni， Soul Digital 的创办人，也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在这里聊关于 AI 的热潮。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 AI 呢，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 topic 嘛，所以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 Luni 哦，因为你本身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跟 AI 有关的，那你认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找工作会好找吗？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们是具备这个 AI 的能力，可能就会被优先的去考虑，但是也有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们是本身对于 AI 是一窍不通的。
我可以理解说现在 AI 这么热，人家很多时候会觉得他的工作会变得很难找，甚至是会被机器取代。可是其实的确就像当年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新技能的崛起的时候，也创造了很多机会， AI 也是一样的。因为 AI 领域的热度，所以 AI 开发的工程师、 AI prompting engineer、 数据科学，甚至是如果一些比较辅助的职位，像 AI 的那些商业分析师、 UX UI designer 等等，伦理的一个批判，还有那种lawyer 来监管监督 AI，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辅助职业的一些崛起，甚至有一些新兴领域AI 应用的培训师。所以我也是就突然间我一看到很多周围的朋友开始了很多 AI training courses， 还是 AI 怎么运用在 design 跟 marketing， 而这些其实是新的一些工作领域的开发，肯定会有一定的工作会被取代。那一种重复性很高、程序化的一些任务，像一些 data entry 基础的客服，可能会被 AI 取代。可是这关键点是，你今天你在现今的趋势，你不需要成为一个 AI 的专家，可是你必须理解它的运用、它的局限。它不会取代所有人，可是还会取代那些不愿意进步的人。
是，我非常赞同你的这句话，就是它不会取代所有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进步的话呢，我们确实真的是蛮容易呢，可能今天就会被刷下来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刚刚已经有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到和 AI 共事嘛。那现在呢，这个也是大家已经很普遍的一个形态。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工作，有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很完整的讲稿，我们可能真的就会把一些我们需要的 point 放上去，然后让 AI 呢帮我们去梳理好。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正常人啦，或者是一个白领族，我们应该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去着手强化我们在 AI 或者是所谓说我们 training AI 这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呢？
我觉得关于提升自己 AI 能力方面，第一步是去认识它，所以了解 AI 是什么，它可以做什么，它不能做什么。当你有一个建立基础的一个清晰的认知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做的更多。然后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免费的资源，政府、教育部都有推出他们那些很多免费的 AI 课程，甚至你去 LinkedIn Learning、 Coursera 都有，甚至是很多 Podcast、 YouTube 的 Channel 也开始在讨论 AI 在各领域的应用。所以这个是第一步，认识。然后第二步肯定是怎么样去行动，实际操作是最容易让你能够提升自己 AI 能力的一个方法。所以你怎么样去使用现在 AI 工具，它不一定你要进阶到很 advanced machine learning， 你可能从最基本的 ChatGPT 开始，还是如果你是在设计师领域 Mid Journey、 Canva AI 这些，怎么样提升你的生产力。因为当你真正去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即使你不是一个技术岗位，像你是一个 AI prompting engineer， 你也可以用到这些 AI 工具来让它提升你的工作能力。最很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综合 AI 在你现在范围内的工作领域。你的关键是你 AI 你怎么样让它现在你的工作有一个用武之地，就像会计师他怎么样用 AI 去进行一些财务的分析，还是设计师怎么样用 AI 去生成一些创意的图。所以很多时候你学习 AI 你真的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程序员，可是你要了解的是 你要怎么样让它能够高效的结合在你现在所做的一些工作领域里面。
嗯，而且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帮我们的这个工作呢节省更多的时间，这样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呢可以去把它放在其他的一些代办事项上面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当然刚刚其实在前面引言的时候我有提到一点，就是以前我们的教育方式呢，爸爸妈妈可能就跟我们说 OK 一定要考取好成绩啦，读书完成我们的这个学业。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嘛，因为现在的年代就结合了关于到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所以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或者是我们成人来说 OK 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与时并进，那对于教育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小朋友在未来依然是保持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力，而不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呢？
其实这个很有趣，因为很多现在小朋友会跟爸爸妈妈说，哎，其实我不用读这么多书，因为我很多东西我可以问 ChatGPT 还是我谷歌就好。哎，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也还没有为人父母，可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只是要培育技能，而是一个思维吧。有几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些技能，其实 soft skills 软技能，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同理心、团队合作、沟通能力，其实这些都是 AI 到现今为止还无法完全取代的。所以这种很人性化的技能，的确 AI 擅长计算逻辑，可是共情、沟通、创意，这些都是我们独有人类独有的优势，而这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更应该去发展的，这是第一。第二是一个 agility，就是像一个灵活变通、应变能力吧。因为现在的发展趋势，我们其实是看到 AI 的是前，就是只是 the start of it，right？它还会走到什么样的趋势，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确变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如果你看 Midjourney 1年前生成的图跟现在生成的图，它的 quality 真的差太远了，这是 AI 进步的神速。哎，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培养孩子面对变化的适应力，让他们即使在不确定中也可以找到机会啊，这个心态我觉得还挺重要的。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心态，其实这个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是应该拥有的，就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现在我觉得会学比会做更重要。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要是现阶段什么都会做的人，可是你必须要肯去学，也很好奇，有个好奇的心态。所以，当你家孩子说：“哎，主动去寻求新知识，你怎么样去通过 ChatGPT 也好，你觉得他很厉害，那你跟他学咯，去掌握一个新工具。”就很多时候，只是我觉得更多的着重点，如果放在去帮小朋友去探索他们的兴趣领域，然后教他们怎么将科技跟你现在的你这个人结合啊，这个我觉得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说，应该还挺重要的。
是，就是起码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要抱有一定的这个求知欲，就像你说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求知欲的话呢，我们可能真的与时并进这4个字哈，完全真的很难套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确实，我觉得爸爸妈妈除了要以身作则之外呢，本身可能也是可以多跟小朋友就是进行一些沟通，因为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小朋友的身上呢，就是得到一定的这些知识点，就了解说，他们其实现在在接触的这个领域到底是怎么样，这样我们才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eneration gap 在那里的。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当然作为今天这个课题呢，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想问看一下卢妮有没有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觉得呼吁的话，就是我觉得从个人来说啊，我们以一个就是不害怕、一个积极的态度吧，去接触 AI，不要抗拒变化，而是去学习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变化，因为它就在我们面前，这个 AI 趋势是你挡不了。那你怎么样 leverage it？你怎么样去让它创造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这是个人上来说，而对于企业还是公司来讲，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让你的员工或者让你整个团队都有一个开放的学习文化。像我们自己公司，我们也是就是做了，就是我也很鼓励我的团队去研究。哎，AI 怎么样让他们的工作更减轻？因为当你有这个学习的文化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开启更多 R&D。你 AI 怎么样让你们的 team、你们的工作能够变得更简单？所以我觉得，我不觉得它在现阶段 AI 会取代人类，可是它真的会取代那些拒绝学习、停滞不前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的是你带着像小孩子般的好奇心跟行动力去学习。怎么样去跟 AI 一起 做到更好，共创更多的价值啊，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很相信的。
是，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吧，就是去努力的不断的去闯关，这样可能的话，我们的心态方面呢，就会比较容易去接受它。因为有时候有很多人，他们是觉得说，好像哎呀，又有一个新东西要学了，我又开始压力或者是开始焦虑了，所以变成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你就很难去踏出你的第一步，去跟他有所接触，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 AI 共识这样的一个成分的存在哦。
我觉得它好玩，只要像你讲的这个，你就把它
是。
当成一个游戏，觉得它好玩。诶，但是很多时候你就不觉得它是很可怕，那你就说，诶，我怎么样去玩得更好，或者能够玩出更多火花？
对，因为毕竟呢，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嘛，如果我们从最简单的 ChatGPT 开始，我们就看我们要怎么样的去 command。因为可能有些人不太会 command 的话，一开始可能你得到的这个答案并不是你很理想或者是百分百的这个答案，所以只要透过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学习，我相信之后呢，他一定可以给出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答案，或者是给出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成果的。所以就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也可以更放宽心，再次的去拥抱他。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卢宁的特地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